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在这里有机会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刚才头先主席都有提过，我们有没有一个故事可以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呢？正正这个月就是我们众主堂的差传月，所以现在在九龙本堂那边有一个联合的讲道，联合埋泽安，都是请到龙维内医生来讲差传的信息。我们有幸请到他，所以我们在广分八月份的时候已经请了他来我们中间分享差传的信息。他所分享的信息就是这个诗篇六十七篇。话当我在下面听的时候，发觉这段经文实在很宝贵，所以今天我都会用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与此同时，我们一路都是查紧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的经文。而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这段经文，发觉讲完的时候，都是发觉有很多的真理在当中未分享完，所以今天是双重的一个重复，重复诗篇六十七篇，又重复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的经文。当讲到这个彼得前书我们很熟悉的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上次有分享过彼得特别在晚期的时候对着一班的信徒再次提醒我们是什么的身份。我们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这四个的身份，甚至记不记得这四个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不过我要问一个问题，究竟彼得这里是不是这么简单去讲到身份这么简单的呢？如果你是一个身份的时候，我再跟你讲一个身份，究竟你是不是听完之后你是什么身份的时候你就恍然大悟这样的呢？所以彼得这个经文实在很特别，为什么要提到身份呢？甚至是不是只是讲身份这么简单呢？所以我们上一次都有提过，讲到人的身份的时候，彼得前书第九节这里特别讲到话，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都上次讲过，话很巧口又很长的一个句子，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要留意彼得为什么要讲身份，这个问题一直要想，为什么彼得在这个彼得书信里面一路讲身份的时候，又讲到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呢？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指住主自己的救赎，是主的十字架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出死入生的这个的十字架。所以看到彼得是有用意的去讲到我们的身份，讲到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彼得慢慢跟我们讲，我们的身份是来自这个出死入生的救赎，出死入生的这个十字架。哇，所以这个讲身份的时候，他讲到是主的救赎，主的十字架。如果有人跟我讲我身份的时候，再讲深啲，我就会知道我这个身份应该怎样活出。哇，所以彼得你好看到他晚年的时候讲嘢很精警，而且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不会卷卷书信在这里讲身份的，但是彼得在这里讲你的身份，并且慢慢讲到主的救赎，主的十字架。所以为什么我们成为祭司的角度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我们才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为什么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架。哇，所以你越看彼得的时候，你会越佩服他。他讲身份的时候讲圣洁的国度。如果我告诉你，你今天圣洁国度的时候，你马上就会想起自己的罪。 但是彼得是这样讲，因为他的救赎，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这里讲得非常之好，彼得逐步逐步的将人的身份慢慢讲到主自己的救赎，我们能够成为神和这个世界中间的一个个群体。但是小心彼得讲这个句子非常之长的时候，不要漏了第九节最拉尾的两个字，美德，是要传扬这个十字架这个救赎背后的美德。美德很抽象的，很形而上的，甚至一些品德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这个这么熟悉的经文第九节，往往都会漏了第十字的经文。所以可惜有时候听到一些讲到讲到二章九节，但是往往就没有了第十字的经文。第十节正正就是解释什么是美德。他说这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这里再一次带回我们的光景，就是原来我们以前根本是没可能有这个身份，根本是未蒙怜恤的，但是因着主的十字架，我们现在是属神的子民，现在是蒙怜恤。所以弟兄姊妹，彼得不是那么简单讲到身份这个问题那么简单，他由人的身份慢慢讲到主自己的救赎，跟着主自己的救赎里面是包含了神很丰富的怜悯。所以我们要回到彼得所讲的，他一路咁抽丝剥茧讲到我们身份的时候，讲回到这个的源头，这个本质就是神自己的怜悯。所以简单咁归纳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咁尊贵的这四个身份，原来是因为十字架，原来是因为神自己的怜悯。哇，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路继续去分享第十节的经文。但是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当彼得一路讲身份，一路推到去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实用性的一个应用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身份是有这四个身份，我们的身份是源于十字架，跟着我们的十字架是源于神自己的怜悯。我们就要问了，神的怜悯，神的十字架，要生出一个怎样的群体呢？萧云最近又怀了第二胎了，我常常都很有兴趣他的女儿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样，究竟是像爸爸多一点还是像妈妈多一点？所以有些人很公平地跟我说，我的仔就像爸爸，我的女儿就像谁啊？像妈妈。大家都是公平咁去讲，等我哋家庭唔会有纷争㗎嘛。全部都系睇出乜嘢样生出乜嘢嘅仔女出嚟。所以我哋睇彼得讲到怜悯，讲到十字架嘅时候，我哋要问一个问题，究竟神嘅十字架系生出一个乜嘢嘅群体呢？究竟神嘅怜悯系生出一个乜嘢嘅群体呢？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只是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要再讲一次，神的十字架是会产生，是会生出一个怎样的群体呢？神的怜悯又会生出一个什么的群体呢？所以讲到群体的时候，我很忍不住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一路去读彼得前书的时候，是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听彼得传书的呢？我们常常讲群体，我现在问一个大家一定知道的，但是我又要很确保大家一定清楚的一个的概念，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群体来听彼得传书这个的信息呢？所以我趁这个机会整一整理最近这八次讲彼得传书的时候，今天是第九次了。咁八次讲嘅时候，究竟嘅题目，究竟嘅经文， 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PowerPoint 的时候，究竟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什么的角度去看去接收彼得前书的信息呢？当我们讲到救恩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个人去接收，还是一个群体来到接收这个信息呢？当那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你会想到自己死那下，还是想到群体的时候来到接收这个彼得前书的信息呢？讲到圣洁的生活，你会想到自己的罪，还是想到群体来到接收这个信息呢？好像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八次讲到祭司的角色的工作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到个人的服侍，还是用一个群体来接收这个彼得前书的信息呢？所以这个是一个角度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在前后书前后文的时候，彼得一直都是用你们去讲到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彼得前书第九章第九节一开始，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一直是用你们的。但是不是大家真的用一个群体的角度去接收彼得前书的信息呢？彼得老大哥真的怕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用群体的角度去看这一段经文。只要我们看回前一点，将要讲到第九节、第十节这么重要的经文的时候，在第五节彼得老大哥已经惊醒我们不知道，再一次提醒我们了。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活石又是一粒又是一嚿，但是彼得说你们来到主面前，是讲到我们所有群体成为一个的活石来到神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们用一个群体的角度去看彼得前书这段经文，特别这里是活石灵宫，又好像讲一嚿，但是其实讲整个的墙。当我们去搬一嚿一嚿石头的时候，是好像一个个体的，但是当他们被建立成一个墙的时候，没有一个石头好像是特别的突出的，我们只是看到整块墙，但是又有活石，但是又是整块的一个墙。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基督身体，甚至是一个神国的观念。我想回起很久以前刚刚信主在中学，爸爸妈妈是不让我回教会的，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的中学又不是一间基督教的学校，但是很感恩有些基督徒老师， 我完全不记得为什么会接触到他们。哇，他们真的很花心机，只是栽培我一个，只是跟进我一个。我是小学六年班暑假的时候看圣经，自己在神面前决志信主接受神的。哇，决了志之后心里面都有几多的信仰的问题。哇，所以那段时候很想找人问，哇，那么巧有个社工又是基督徒，哇，所以成日要找那个社工，不要以为我有问题，真的有问题，不过是宗教的问题。哇，为什么他们这么花时间的呢？我心里面很高兴的，因为他觉得哇，我这个人对信仰很认真，哇，这个社工专登花每个礼拜都要见他一次，哇，这样花一个钟头来讲一些信仰的问题，跟着个基督徒老师又花一个钟头来专登帮我做一些栽培的工作。哇，所以很感恩。而且我放学之后，我那时候是读北角的一间学校，哇，附近就是北角宣道会，北宣的。那时候无意当中又发现，哇，北宣里面有一个的书室，哇，所以我每日放学就去书室那里， 我记得嗰阵时大厅嗰度有个梳化，哇，坐喺度喺度睇嗰啲嘅福音单张，里面书室里面所有嘅福音小册子，我全部都扫过晒，哇，好兴奋，好高兴，又觉得自己信仰真系好认真。哇，嗰阵时睇嘅福音小册子，原来睇翻就系我神学院老师所写噶。哇，所以我未接受装备嘅时候，我嗰阵时已经被佢装备噶啦，虽然唔知道。哇，所以非常之高兴，每次放学嘅时候坐起呢个梳化。就好似坐喺天堂一样，哇，个感觉非常之良好，又认识咗一个信仰真理啦。睇完一个单张又明白一个道理啦，睇一本小册子又针对咗一个嘅问题啦。哇，所以嗰阵时大发热心，大家都知道我中意画画，嗰阵时就用好多嘅画纸卷埋一齐，每一次就由坐完地铁之后就由下边行上学校。你知唔知我点样传福音嘅呢？将啲画纸卷埋一齐嘅时候，就将一张嘅福音单张就绑起上面。哇！所以嗰阵时就幻想自己好似喺度传紧福音。哇！嗰张福音单张越明显越好，写明系耶稣是爱，哇！基督十字架嘅救恩。哇！所以揸住嗰卷纸，仲要怼到高高嘅，咁样一路行。一路咁样好似高举紧神嘅信息，所以嗰阵时未有机会翻教会，就系咁样有追求，就系咁样有传福音嘅一个嘅训练甚至机会。好感谢神，到大学啦，终于可以翻教会，真系非常之感恩。但系留喺我嘅印象里面，我记得有一次。同两位弟兄一起带茶经，虽然他话讲是有三位弟兄一起的带茶经，我们很用心地去准备茶经的内容。那时候我是比较年幼，他们两位都是我比较大我少少的，所以我一边听他们怎样去分享，一边怎样去准备。到大那天，他们两位都一路讲，我都他们给机会我讲，但是我又不讲，就发觉不知道怎样讲，我里面有很多的信息但又不知道怎样讲，心里面又有一些的衰的东西不屑这样去讲。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当时我 反省的时候，这个就是没有教会生活的一个人，明明自己里面不好，投射在人哋唔好嘅身上，话虽觉得佢哋都唔认真查经嘅，所以就唔讲。但其实人哋好认真嘅。到时有时候又发觉，当我讲到呢啲侍奉嘅配搭嘅时候，最拉尾个弟兄问我做咩唔讲，我就完全冇答过嗰个问题。所以翻教会嘅时候就遇到呢啲好多嘅疑问同埋挣扎。直到有啲侍奉嘅配搭嘅时候，心里面常常都觉得好麻烦嘅。明明做一件事好简单嘅，又要顾呢个人嘅需要，又要顾到一啲嘅要求，成日要满足，觉得嘅好麻烦。所以当想到呢个问题嘅时候，我会曾经有个试探，点解唔好似五年前咁样好好嘅个人追求咪算咯？哇！不过一翻到教会有呢啲嘅冲击嘅时候，我就会谂呢一个的确系冇喺教会长大嘅一个嘅缺陷，所以正正就系咁样要翻教会，系我好多嘅自我，好多嘅盲点需要人提醒。所以同我坐喺 sofa 好有自我感觉良好嗰、那个完全唔同嘅画面，但系真正要有进步嘅就系真系喺群体里面系经过考验同埋挑战，虽然有提点好多嘅盲点，所以我常常翻到屋企，俾咗个问题俾我太太，我有咩盲点啊？哇！所以佢好大压力嘅，好意思要我提，要俾佢提醒我。所以曾经有人同魏托星先生提过一个嘅姊妹，哇！佢同魏托星先生话呢、这个姊妹嘅灵性真系非常之好嘅。魏先生就话啦， 就问了一个问题，究竟这个姊妹属灵生命这么好，她身边有些什么的属灵生命的人跟她起在一起的呢？这个人就说了，没有人跟她起在一起的，因为她太高超太犀利了。魏先生说，教会是需要基督徒属灵生命好的人，前面又有人，后面又有人，上面又有人，下面又有人，一起配搭的时候，他仍然灵性好，这个才是属灵生命的好。哇，所以我想到这个正正就是在我自己。所以魏先生还说了一句，个教会并不是一个展览厅，去展览一粒宝石，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所以正正就是彼得前书第五节所说的，又是活石又是灵工，这个的问题又是个人的追求，但与此同时又是用群体的心来到成长，来到活出。所以彼得这里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只是从群体的角度，由彼得前书一路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彼得是很注重群体这一件事。所以我们要问，彼得为什么在这里要讲群体？为什么不在其他书上讲群体，要在彼得前书在这里讲群体？并且讲群体的时候，如果要我们从圣经里面挑选一个最好的群体，你会挑选一个什么的群体？当我们想到群体这个功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使徒行传初期教会那个美丽的现象。哇，这个实在是一个群体的一个的代表。所以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专门放弃这个 PowerPoint， 真的不知道怎样取舍，尝试去将它短一点，等弟兄姊妹看的时候好像简单一点，但是的确真的很难去取舍。因为你看回这段经文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表达一个群体实在是无可挑剔的。怎样去精简的呢？好像看着文字，但其实就是看着一个活石所建造的灵宫。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puzzle， 在中间去展示什么是群体。他们是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抹饼、祈祷。如果我们每一个持续个轮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特别的这个群体的见证。其次就是他们抹饼祈祷，众人都是害怕。哇，这个是什么奇妙的见证呢？而且下面说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信的人是在一处，凡物共用。哇，这个是几美丽的一个的图画。而且中间是一些需要的人是没有被忽略的，他们凡物共用是照住个人的需要分给人。分的功课真的不容易，但是在这个初期教会，你就会看到这个这么美丽的画面。而且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对祷告，赞美神抹饼。或许你看到这段经文，常常都抹饼，常常都一起吃饭，常常都一起敬拜赞美神，而且是得到众人的喜爱。这个是什么的见证呢？而外邦人未信主的人见到教会这样，又害怕，又是一个很喜爱的一个的见证。所以我们很感恩最拉尾那一节讲到话，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这样加给他们。为什么我要讲这段经文呢？这里不单止是讲群体，而且前一节真的不够摆，但我相信彼得老大哥是会原谅我的。因为前一节就讲到彼得讲完道，三千人信主。哇，这一段才特别， 为什么彼得书信在这里要提到群体，但是在这么美丽的见证里面，前一节就讲到彼得怎样追求，彼得如果我们用世俗之说他成就讲到三千人信主，跟着下一节几节都是讲到群体的见证。我想你会美妙就是这里，惊讶就是在这里，甚至彼得老大哥都会原谅我不将他放在 PowerPoint 里面，因为前一节就是讲到三千人信主，下面那几节就是讲到群体美妙的见证。这个是超奇的一个见证，是不是没有领导呢？是不是没有带领呢？是有带领，但是整个的不单止个人的追求，个人的服侍，而且一个群体美妙的见证，是超奇的见证。所以我们真的怎么用超奇来讲呢？当我们群体的时候，其实坊间成日都讲群体的，近十几年二十年都是讲 team building 的，你翻工有几日要出去欧庭，大家一起去建立 team building 的团体精神的，玩那些游戏，等到你一些团队是比较团结一些的。但我常常在餐厅，常常在喝咖啡的时候，听到什么业绩报告呢？成日就是讲公司的是非，成日就是讲啲争权夺利。哇，如果他们的业绩报告包埋起里面的时候，哇，那份业绩报告是很厚的，甚至是很亮丽的。所以一个人翻工花咁多时间翻咩呢？好多时间都是花起是非，好多时间都是花起争权夺利喺啲制度上面。所以我哋问，我哋呢个群体系咪都系呢啲业绩报告？所以再推前第二章第一节，彼得已经有提到噶啦。所以你们记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所以彼得讲群体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今天说最主要处理一个问题，究竟由神怜悯所生的一个群体是一个什么特质的群体？是由十字架所生的群体是一个什么的群体？所以彼得说我们不应该有嫉妒、有毁谤的话，从出面的群体没有分别的。我们是由神怜悯所生的一个群体，由十字架所生的一个群体。我想起一个很美丽的见证，我不记得多少年，但我记得两个字，那两个字我那时候听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的，甚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的。那时候是一个同工会一起退休，我都不记得是不是退休了，总之有很多同工会的同工，又有长老，又有一些带领的来到当中。当然我们有分享的时间，分享的时间大家都是通常都是很谦虚的，不会争先恐后去讲的，所以通常都会请一些年资深的去讲先。我就很记得有两个字真的不明白，他说我是光棍。知不知道什么叫光棍？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光棍，完了之后我再回去问一下人，又查一下字典，甚至我讲到之前我再去 search 一下什么叫光棍。哇，他说我回了教会这么久，本身是一名光棍来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因为回了众主堂，我现在又有太太，又有儿女，又有服侍的机会。哇，所以那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光棍，但是我从他的分享那里一路去体会得出，哇，原来回到自己本身蒙怜悯的一个印象的时候，人就会服下来。所以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路讲的时候，同样的都是说我都是光棍来的。所以到我最小的那时候要分享，虽然我都不知道什么字，我都说我是光棍来的，现在有机会服侍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怎样才能够活出怜悯所生的群体呢？我们怎样才活出十字架底下的群体呢？就是正正第十节的经文，我们未曾蒙怜恤，现在是蒙怜恤。我们以前真的什么都没有，好像光棍一样，现在因着主有很多的东西，都是蒙神自己的怜恤。真是的，在神的怜悯底下，我们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不是看回自己的光棍，我们总是觉得比别人强。如果我们不在十字架底下，我们经常拿尊严出来说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公司常常去说这些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拿着尊严在这里说，他冒犯了我的尊严。但是我们教会是不是拿尊严呢？你看主耶稣基督将自己所有的尊严都钉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我们都要放在十字架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讲一个由怜悯而生的一个群体，由十字架由生的一个团体。所以这些使徒行传所讲的，即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见证。为什么可以繁密公用的呢？为什么可以彼此交接的呢？同在一处赞美神，看别人比自己强，所有的都是放在十字架，放在神的怜悯那里。所以今天讲差传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是一个什么群体。这个就是刚刚大使命的时候其中一个高潮。你会看到群体相交彼此交接的时候，其他的人看到是喜欢他们，甚至害怕他们，神将人数天天的去加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活出一个神怜悯所生出的一个群体，十字架底下所生出的一个群体。所以彼得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完全的都是放在神怜悯、神十字架的底下。不过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会问当时彼得的书信听到的这班的会众，他们有什么的反应呢？再一次提到这四个身份，又提到他们是十字架，又是神的怜悯所生的一个群体，要将这些见证传出去的时候，彼得书信的这些接收收信的人，他们有什么反应的呢？为什么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问这个的反应？因为彼得时代的信徒正正是落在逼迫的当中。当我们再看后一点的时候，其实受苦常常在彼得前书是出现的。你会问一班常常被逼迫受苦的一班信徒，为什么是收到一封这样的书信呢？为什么不是收一封安慰、坚固、加力的书信呢？反而是讲身份的一卷的书信呢？当我们看回二章九至十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一班神的子民刚刚由埃及地出来，全部都是老弱残兵来的。他们知道自己是神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可以做到些什么呢？可以有什么的见证呢？甚至讲回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需要，环境越来越困难，我们可以做些什么见证，有些什么的作为呢？所以不论讲出埃及的记又好，讲彼得书信又好，甚至讲到我们现在都好，都有个共通点。当我们接收这些这么尊贵、这么重要的职责的时候，与此同时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的环境很困难，我们自身好像都很不行，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做什么的见证呢？我会用回初期教会 成为一个回答的一个问题。刚才所讲的这个这么美丽的见证，之后就讲到很多的逼迫受苦，所以从他们这么美丽的一个群体，究竟去怎样去活出这个群体的见证呢？这个初期教会逼迫的时候，这么美丽的群体，哇，你会觉得很可惜的。当逼迫的时候，这个这么美丽的群体是怎样呢？是分散的。但是分散的时候，他们依然的传，并且是教会林立。哇，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特色。而且彼得老大哥是最有共鸣的。刚刚讲完这段经文之后，他就奉神自己的名去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跟着就被捉拿，又被收起监仓，又被审。我说彼得在这里不是讲一些高调的说话，他自己都是面对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都有5000人信主。我说刚刚3000人信主，跟着再被逼迫再捉拿的时候，又有5000人的信主。所以我们要问，当我们这么有尊贵的身份，又面对困难的环境的时候，究竟是讲一个什么的问题？原来都是一个突显十字架的一个的功课。所以彼得在第九节说，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相信他在监仓的时候，他会更加体会到自己所传的十字架，不单止讲到救恩是怎样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甚至他面对这些逼迫受苦的时候，他再一次体会更深的经历，什么叫做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他从监里面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你会很感受到一种气氛。哇，他出来同一班弟兄姊妹，虽然刚刚坐监出来，但是那个气氛是很兴奋的，因为他更深经历到什么叫做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哇，重新的在经历上面，出黑暗出死入生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么困难的环境传什么呢？见证什么呢？就是一个十字架的信息。特别为到中国教会，一方面是很挣扎的，一方面是很感恩的。因为如果我们看回中国教会，真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十字架这个记号。我们有些官方知道他们信主的人数，但是你知道他们在受苦当中怎样建立教会的时候，这个就是离不开十字架的一个记号。中国教会的确是这样，他们在受苦当中，在逼迫当中，藉着基督的十字架，很多的教会，甚至我们不知道的教会在这里建立，所以总人数应该超过我们所知的官方人数。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担心，因为中国富强起上来的时候，我都听过一些的见证，有钱了，去到城市了，慢慢离开福音。但是最近又听到一些新闻，令到我很挣扎，究竟为他们挣扎好还是感恩好呢？最近又拆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从中国教会里面你看到十字架一路都是中国教会的记号，而且你会看到越逼迫人数是越增添，越逼迫人是越愿意的去牺牲自己，去活出一个在神怜悯在十字架底下的一间教会。所以稍微我们接触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是口讲十字架的福音，你会看到他们默默的工作，正正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由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十字架一个记号。所以特别为到中国教会献上感恩，受苦的记号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教会。所以我们曾经可能都有一个 CD， 一个碟是讲到中国教会，正正就是十字架，就是这个 CD 的题目。你会看到那些人几咁的爱主，同时是几咁的逼迫。现在被拆的这个十字架仍然的是中国教会的一个记号。纵使可能我们看不见这个十字架，但你从他们生命当中正正就是反映住主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香港的信徒望见我们神州的教会的时候，实在要学出活出这个十字架的一个的见证。所以这里是讲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由怜悯十字架而生的一个群体，就是这个第一点。但我们传什么信息呢？在困难的环境里头仍然的是传十字架的一个信息。最后用龙维内医生所分享的这个诗篇67篇第一节至第二节经文来做一个最后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67篇第一节至第二节的经文，我们找到的时候一起同声来读诗篇67篇第一节至到第二节的经文，请读。这个诗篇67篇这两节的经文，我们未必是仔细去讲到逐只字这篇的意思，但是你看到诗篇67篇有一个很重要的渴求，它有一个愿字来到开始它对世界的一个影响，用一个愿字来到要成为透光的器皿。所以你看到这篇的诗篇的诗人所写的，他很愿意成为一个透光的器皿。当然我们读到第一、第二节的时候，又会想到这个原来的就是文数记所讲祭司为以色列人祝福的一个的祷文。但是去到诗篇67篇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透光的器皿是更加的透光。以前是祭司为到以色列人祝福，但是这个诗篇已经是更加的跨越，去讲到我们怎样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一个透光的器皿的时候，你会体验到当中那个温度在一度。以前可能我们为到教会自己这个群体有这个温度，但是这里是讲紧愿意世界愿意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一个的温度。所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温度，而且我们教会总是有一个这样的特质，当没有人信主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全福音是有人信主，当有一两个三四个信主的时候，那个的温度又来了，我们愿意更加多和场的人是信主。当和场信主的时候，我们有另一个温度，就是我们会问跟进成怎样。当我们跟进得不错的时候，我们又有一个温度，希望中间有神的工人出来在这里服侍教会。当神工人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另一个温度，就是我们要看到其他地方未有福音的人，我们巴不得差一些人去那些未有福音的地方去听闻福音。所以真正一个健全的教会或者群体，你会见到是一个不止息的一个温度和渴望在这里要将福音去传开去。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刚才讲得很惨，十字架的一个教会，但我们看到诗篇67篇是一个两样的另一个画面的一个祷告，因为这个是一个丰收的一个的祈祷，是满有丰收农作物丰盛地收割的时候的一个的祷告。所以他们是讲紧不得时我们是依然的要传扬十字架的福音，但是这里是讲紧得的时候，我们都是愿意人去接受主。 不是说我们受苦的时候才讲十字架的信息。你看看这里诗人第二节话，得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慢过得知你的救恩，又是十字架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诗人这里依然是在得时在丰收的时候都是传十字架的信息。不知道弟兄姊妹感不感受到中间的一个的温度。我认识一个姊妹，她比我更加的斯文温柔易雅的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宣教士，去到英国做一个宣教士，她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她是向一些犹太人传福音。我这个姊妹很温柔，但是有心向一班英国的游宣的宣教士。所以我每次接到他的信的时候，真的很感受到这位姊妹真的很温柔。但是我们如果知道跟游宣跟犹太人在英国的犹太人传福音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因为面对历史的包袱，因为他们常常都跌到一个陷阱，就是被指为是害死主耶稣的一个历史包袱，并且这么多年的历史包括世界大战的一些包袱，要英国的犹太人信耶稣是很困难的，并且他们对于旧约对于新约都有跟我们很不同的看法，对于原本已经知道旧约的人，要他们不信的去到信的是更加的困难。所以姊妹这么温文怎么搞呢？次次看他们信的时候，可能只是接触一两个甚至年纪很大的80岁、70岁，他都是讲着世界大战的时候怎样面对基督教的国家，怎样面对历史很多的包袱，甚至很多的犹太人本身有很多的派别，他们怎样去信主的呢？但当看到这个这么温柔的姊妹的宣教士，他常常有一个特征是显露出来的。他当然是要做很多的准备，这么多要分析他是属于哪一派，要分析他是属于哪个历史的包袱，甚至他们年纪上面那种的难信，他有很多的准备，他对于身边的事和人，你会感觉到他很多的温度。但是除了事和人之外，他有一个温度很重要的，他就是很关心十字架这个信息怎样很准确地传给这班犹太的人呢？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游宣的宣教士虽然很温柔，但是很有温度，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讲一些可能约人出来喝杯茶这样去谈的时候，慢慢的去改变对方。所以弟兄姊妹，究竟我们的温度是怎样呢？每次讲到差传，讲到宣教，总是给我们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距离。但是当我看到每一次收到他的信的时候，发觉很近，近的就不是因为我跟他熟，近的不是因为我跟他收到很多的信，近的时候是因为他是很多日常生活当中都有温度，在日常生活见到的人他是有温度，见到的这些事他有温度。所以我对于刚刚入来众子堂的时候，发觉讲差传真的很远的对我来讲，但当我看到他的信的时候，我会有很多的反省，怎样做差传呢？原来我们日常生活就是我们差传的工厂，原来我们对于事，对于身边的事和人，我们是可以准备的，我们可以有温度的。我相信这个宣教士不是去到英国他才来有这个温度的，从他未出发或者未蒙召，可能已经是有这种温度，对人和事，对局势，对发展，对力等等，都是有温度的。 所以弟兄姊妹，讲差传似乎是远，但是讲到日常生活，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甚至李牧师都有讲到差传和传福音，是几乎画上等号的时候，差传日常生活就是我们的工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当讲到诗篇第二节这里说，要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叫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我们怎样做到呢？我刚刚看到两个老姊妹，她正正就是做到这件事情了。一手就是揸住圣经，就是你的道路。另一手怎样去叫人知道救恩呢？就是带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教会当中。所以差传并不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差传的一个工场。我们一手揸住圣经将道路告诉他，另一手就带着新朋友将救恩带给他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准备这个温度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所以我很高兴最近看到一本书，是一位我敬佩的一个传道人，88岁，一个风不知作 John Stott， 他的题目非常特别的，世界在等待的门徒。他说在书里面说，如果我们真的活出一个真正的信徒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一样。所以究竟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的身份呢？有没有活出这个责任呢？并不是差传的时候才叫世人知道这个道路，叫这些的人知道救恩，而是我们日常上班，我们都是知道道路并且知道这个救恩。但是这个诗篇精彩的地方并不是停在这里，这里为什么是讲到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念光照我们的呢？可能我们有点难明白，当时的人是丰收的，丰收的时候一个祈祷，如果你这一年赚得好好的时候，你会向神怎样的祈祷呢？诗人这里说，愿神怜悯我们，这个真的好像扯不上关系。丰收仍然是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念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怎样明白诗人这个的祷告呢？一个丰收的农夫，我们可能都没做过农夫，日日这努力，日日这样准备去浇水，去撒土，甚至有些肥田料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活出我们的身份和努力的。但是我们真的做个农夫的人就明白，人的努力是要配搭神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经文真的实在很宝贝。为什么他说愿神怜悯我们呢？当我们要准备我们的温度，我们要活出这个身份的时候，再一次都要回到神怜悯这个的题目那里。所以跟彼得书信真的是非常之似的一个的焦点。当我们越明白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怎样去祈祷。所以我很喜欢龙维诺医生拣这段经文，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念光照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样活出那四个身份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配的时候，真的只有能够回到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活出君尊的祭司。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本相很羞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依靠神的怜悯来活出圣洁的国度。当我们很自我的时候，好像我以前甚至我现在都很多这些自我，都要依靠神的怜悯来活出属神的子民。所以今天这两段经文 一方面是受苦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丰收的提醒。但我们不论是丰收不论受苦，我们有没有好好地依靠神的怜悯来活出这个的角色呢？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成为扶起神十字架的一个群体。当我们想到这么多罪污的时候，我们扶起神的十字架，我们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处于一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宣扬十字架的群体。但当我们常常讲身份讲责任的时候，回到农夫这个的提醒，我们几咁努力几咁准备几个温度都好，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怜悯当中。所以最后用一个问题来做一个结束。当诗人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念光照我们，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个愿字，有这个的渴慕成为我们的祷告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跪拜在你面前的时候，恳求你自己的怜悯，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个人的不足，好叫我们再一次的在你的话语上面重新出发，在你的话语上面被你建立。当我们将要进入新的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怎样在我们的身边的人能够活出这些身份呢？所以求主再一次的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不完全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